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而家又系广结善缘千万家，东讲西讲样样讲嘅节目时间啦！欢迎大家收听。大家好啊，我系 Henry。今集同大家讲嘅话题系哥贝克历石阵之谜。咁我哋今日嘅故事就要从一万年前讲起啦。一万年前嘅人类会系乜嘢样嘅呢？大家嘅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他们用事业遮住身体，如无饮血，即是连无带血生食猎物，为了生存而疲于奔命，日日揸住个石斧去追杀野兽这个这样的场景呢？但是呢，在1994年在土耳其东部高原上发现的一个巨石阵，它大大地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它就是距今已经有11500年历史的哥贝克历石阵，又被称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神殿。石阵里面有大量从石灰岩中雕刻出来的石柱，最高的高度6米，大约是2层楼那么高啦。大部分的石柱都被雕刻成规则的 T 字形，彼此围成一圈。这些石柱啊，切割很精细，装饰的精美，很多柱上刻有动物的形象，有些石柱上呢还刻有抽象的图案和字母。最常见的字母就是 C 和 H。因为没有证据显示那个时代当地人已经发明了文字，大家都不知道那些图案和字母是不是有更深的含义。但是这些巨大的石柱和精美的雕刻已经令考古学家震撼不已啊。这些有可能是我们想象中的原始人所建造的吗？虽然采石场就在附近，但是这些巨大的石柱分量都不轻的，大的那些有成16吨那么重。在那个马还未被神化、车辘还未发明出来的年代，那些人是怎样将这些石柱由采石场运过去，又是怎样动起来的呢？还有啊，现场明显看不到任何铁器的踪迹，那他们用来雕刻的工具又会是什么呢？更奇怪的是，这些石阵又不是同一时期建成的。最早的石阵规模宏大，雕刻又很精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几百年后这个石阵被弃用，他们用碎石掩埋了它，然后在附近又重新建起了新的石阵。石柱又没有之前那么高，规模又没有之前那么大。又过了几百年，他们又再次废弃石阵，重建了一个较小的，就这样一直到西元前8000年，又即是10000年前，石阵的规模缩小到只有浴室那么大。石柱又只是有1公尺多啲咁高，之后呢度又被彻底废弃咗啦。直到10000年之后，一位住喺附近嘅富德族牧羊人再次发现咗佢。呢个似乎表明喺1500年里边，呢个文明一直喺度倒退，直到10000年前彻底消失。我哋听过有张果老渡骑路。但是有没有听过文明倒退的呢？又或是其中有第二些原因呢？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石阵还不止一个，在方圆240公里的区域内，类似的石阵多达9个。哥贝克的石阵 是其中被发掘最早的又是最有名的。这样在生产力很不发达的古代，他们用心用力建造这些石柱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他们不用担心食物的问题吗？其实他认为古代人生活凄惨，生产力不发达，或者只是现代人的偏见。一些人类学家认为，早期以狩猎和采集果实为生的人类是最初的富裕社会。根据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的计算，那阵时大多数的人每周只需用20个钟头左右的时间出去搵食，就能够将自己喂饱，剩下的时间就纯粹用来娱乐。老子都曾经讲过，在结成记事那个年代，大家都吃得好好，穿得又好得体，个个就安居乐业，而这些又是他的理想国。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历史啦。在5000年前，我们印象中的蛮荒时期，大家都穿着丝绸做的衣服，这个就要归功于皇帝的元妃殡祖。雷祖发明了养蚕秋丝，制作丝绸衣服的技术，又将这些技术传给了民间，后世就将雷祖尊称做蚕神。可见那个时候大家就已经过着富足的生活了。这样祖先闲来无事那阵，又没有手机玩，又没有电影看，用什么来娱乐自己呢？就是讲艺术创作了。具体来讲就是唱歌。好多年后这些歌被整理出来了，这些就是诗经。诗经说是诗啫，其实就是歌词，是古时代歌谣的总结，包括祭祀唱的歌、士大夫写的歌，还有就是民间各式各样的歌谣。好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句话，就是《诗经》中来自周朝南方的民歌。哥贝克的石阵所作的地方，你不要看它现在是块不毛之地，只有牧羊人还在这里坚守。在10000多年前，这里又或者是个水草丰美、野兽成群的地方，大家不用用很多功夫力气就能够喂饱自己，闲来无事就搞起了雕刻艺术。德国考古学家斯密特教授认为石阵是史前10000年的神庙。在一次访谈中，他说这里曾经是个好像伊甸园一样的人间天堂，而哥贝克的石阵就是伊甸园中的神殿。斯密特教授从1994年就开始在这里主持发掘工作，之后的20年中，直到2014年过世都没有间断过。可以说是哥贝克的石阵考古领域中的权威人物。那为什么斯密特会认为这里是一座神庙而不是其他建筑或者是墓葬群呢？它是有几个原因的。一来呢，石阵附近没有水源，又没有发现被埋葬的人类遗骨，所以这里肯定不是平时居住的地方，亦都不是墓葬群。因为自古以来人类都是逐水而居的，又讲究入土为安，哥贝克的石阵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还有就是这里发现了大量的碎石和动物遗骨，碎石是用来点火用的，这一带并没有生产碎石，所以他们是被人由远处带来的。这些人很可能就是来神殿拜祭的人，这些动物很可能就是些祭品，或者是人家在这里聚会那时候一起享用的美食。还有一个很有力的证据， 就是石镇所在那个山的名字，在当地富德尔中它叫做 Gaya Mirasan， 就是愿望山的意思。当地居民一直流传着这种说法，就是这座山是神圣的，在这里许下愿望就可以得到帮助。这一节时间够了，我们休息一阵，下次回来继续讲下去。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东讲西讲样样讲的第二节时间。上次讲到在阎王山许愿就会得到帮助，那另外呢，对史前文明可有研究的正国作家安德鲁·柯林斯，他又呼应了斯密特的讲法。柯林斯曾经写过多本关于史前文明的著作，又多次出现在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中谈论关于史前文明的话题。他在《哥贝克历石阵：众神的创世纪》这本书中更进一步分析说，整个石阵实际上是一个纪念碑，纪念的是12900年前新仙女木时期彗星撞地球的事件。那次撞击事件在地球上引起了大量的火山爆发和全球性的大地震，之后的几百年中，地球都不停地有余震，遮天蔽日的火山灰令整个地球都暗无天日，太阳失去了光芒，地球进入了一段长达1300年左右的冰河时期，文明消亡，大量动物的灭绝。这段冰河时期直到11500年前才结束，而这些就正是哥贝克历石阵开始建造的时期。当然啦，又不单止是时间上的巧合，柯林斯认为石柱上刻的动物又能说明问题，这些动物其实不是古人狩猎的对象，而是天上星象的对应。比如说在很多石柱上都能见到的狐狸和狐狸尾巴形状的装饰带，就象征着彗星。狐狸和狼和狗都一样属于犬科动物，而犬科动物不论在东方或西方的星象学中，都是以破坏者的形象出现的。在中国，日食被人讲成是天狗吞日，在北欧的神话中都有一只摩罗分女耳，嘴巴可以大到吞噬天地，他扯断了北欧诸神打造出来的锁链，在末日之劫中和众神为敌，最后被杀死。他的两个仔哈提和斯库尔吞了在天空中运行的太阳和月亮。咁狐狸呢，在原住民神话里边，他们通常被描绘成是宇宙中的大骗子，引发了宇宙中的混乱和无序的状态。墨西哥的一些印第安人就将狐狸尾巴当成彗星的标志。柯林斯认为哥贝克历石阵中的狐狸又对应着天空中拖长尾巴呼啸而来的彗星波，石柱上 随处可见的狐狸和在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大量的红狐的遗骨，或者就代表着神庙中的一种祭祀仪式，用来纪念当年瑞星撞地球那阵他们心中留下的深深烙印。不单止这样，石屎上刻的其他动物，好像蝎子、蛇、狮子、野牛和秃鹰，很可能又是对应着天空中的星座。比较典型的就是这条第43号柱下边的蝎子，很可能是天蝎座的象征。左边的秃鹰对应的应该是天鹅座。石阵开始建造那阵，即是公元前9500年，当天蝎座在日落后没几耐出现在西方地平线上那时，天鹅座又在高空穿越子午线，这个和石柱上的形状有很明显的对应关系。这样建造石阵的又会是什么人呢？柯林斯考证说，很可能瑞星撞地球之后，因为气候变冷，从北方先徙过来的斯维德人，他们从欧洲中部波兰附近的地区一直迁徙到了中亚地区。斯维德人身材高大，很擅长雕刻，在迁徙过程中一路上留下了不少的雕刻作品，而这些又被后世考证他们在迁徙过程留下了明显的证据。当时他们虽然还未掌握冶炼金属的技术，但是他们的石头工艺反而很发达，拥有很锋利的黑曜石刀。黑曜石又叫做黑色火山玻璃，是火山熔岩迅速冷却后凝结而成的。瑞星撞地球之后引起了大量的火山爆发，所以在12000年前，黑曜石可能是很常见的矿产资源。用黑曜石做成的刀片很锋利的，锋利到什么程度呢？在电子显微镜下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新石器时代的黑曜石刀具实际上比当代的钢刀都更加锋利的。到了现在，黑曜石又被选用作为外科手术用的手术刀。黑曜石手术刀因为更光滑，切割的伤口可以轻松地进行愈合，而金属刀片就会在身体组织造成轻微的裂痕，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愈合的。所以柯林斯认为，正是这些高大的斯维德人用他们锋利的黑曜石刀具雕刻出了哥贝克的石阵，记录低了那嚿巨大的流星在他们心中留下的伤痛。而后世的子孙因为同当地人混血，所以那些人就没了那么高大了，雕刻技术也没那么精湛了，之后再建的石阵就慢慢地萎缩了。好了，讲到这里，那如果这里真是座神庙，会不会好像斯密特教授所说，有没有可能是人间天堂伊甸园中的神庙呢？又不是没可能的。为什么呢？圣经中写得很清楚，从伊甸园中有四条河流出来，有两条因为经历了4000年前的大洪水已经改了道了，再找不到了，剩下的两条就是西亚地区的底加里斯河和幼法拉底河。而哥贝克利石阵所在的库德斯坦地区就是这两条河的发源地。不止这样，在石阵附近还发现了人类最早驯化出来的小麦和驯养的猪。小麦的历史可以追踪到10000年以上，家猪的历史又可以追踪到9000年之前。 距离石镇12公里的地方，还坐落紧9000年历史的古城乌尔法市。那里是被称为万国之父的亚伯拉罕出生的地方。亚伯拉罕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摩西和耶稣都是他的后代，所以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尊称他为先知。我们再向东走过去，到了土耳其的东部边境，就会看到阿拉拉特山。阿拉拉特山是圣经中挪亚方舟在大洪水后停靠的地方。在卫星图片显示，那里有一个好像是一艘船的遗迹，但是因为在边境线上出于军事上的考量，土耳其政府呢还未开放考察，所以挪亚方舟到底有没有在那座山上呢？到目前来讲还是未解之谜。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土耳其东南部的这一块小土地，也就是库尔德斯坦这块地方，就算不是伊甸园，都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有莫大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哥贝克利石阵中的石柱还只是发掘出了 5%， 3D 雷达扫描显示地下还有更多的地石柱，更多的秘密等着人去开发，或者史前10000年人类的生活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向我们揭开神秘的面纱。哥贝克利石阵之谜就讲到这里了，不知大家有什么看法呢？这集的时间又到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